好，我们继续我们的专题，长他人之气。那长他人之气呢？它的原来的一个概念呢，是从这个基督徒的伦理里面的父母跟子女的关系，说不要惹孩子的气，不要使他失了志气，从这个概念出来。好，那么基本上我们不是只有局限在管教跟孩子之间互动的这个关系而已。好，其实呢，这个长他人之气，不要压人家的气，损人家的气呢，这是基督徒肢体里面伦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实践。哈，那我当然知道，我看刚才稍微晃了一下，看了一下我们当中哈，感谢神哈，虽然有人因为国庆日，因为有事，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国庆日，我们就有一些。有看到姊妹哈，在这个当中哈，所以感谢神。你看一个事情总有神的益处在这里哈，所以呢，可能有人前面没有听到，那我就稍微简单的再讲一下哈。我刚才说过，这个长他人之气，不要损人的气，不要让对方没有志气呢，是神希望我们跟肢体相处，包括我们的配偶也好，包括我们的儿女也好，包括我们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啊，或就特别是。弟兄姐妹，好的关系里面，我们要有应该要有的一种智慧，它是一个智慧。好，那我们不是故意要去伤人家的志气，可是有时候呢，因为我们的那个缺乏智慧，我们就会在无意中就会有怎么讲呢？好像功亏一篑，或者说呢，事倍功半。会有这种情况，我们自己也很挫折，包括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一样，怎么教都教不听，啊，怎么又来了？哈，类似这样，然后就把我们的脾气啊，把我们的情绪啊，把我们的这个里面的挫败呢，就弄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就会很，到后来就会沮丧，哈。但是神基本上呢，用一个方法，啊，长他人之气，来帮助解决。这些危机，其实我现在在谈的这个是处理问题，特别是危机问题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方向啊。那我们曾经有过第一个，我们什么叫做不要惹对方的气？我们不比较，我把它稍微复习一下，因为有的人第一次上来哈，衔接要衔接起来。第一个，我们谈到不比较、不威吓、不用那种。吓对方威胁的，我们也不嘲笑，不轻看啊，我们不离弃，不会因为哎灰心了，算了，我放弃了啊，就变成冷漠了哈。我们也不操纵，以为说我用方法手段要把你拉住，让你拉你回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课。第二课告诉我们说如何学习，我们自己怎么样学习，不要去挫伤人家的气志气，而可以。进而的去长他人之气，让他可以成长，帮他扶起来。那么我有4点，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所不要的，你不要人家这样对你的话，那我们也要注意到，不管我们的儿女啊，有时候我们想啊，那是我的孩子，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对他啊？但是他是一个人，他会长大。如果你要你的管教，你要你的责备，你要你的对他的这个。陪伴呐，有效果的话，有果效，让你可以喜笑，让你可以是很安慰。你看我的孩子成熟啦，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榜样。我如果不要的，我就不能施于对方的身上。这也就是圣经讲的，就是你要人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人。好，父母亲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有时候没有注意到一点。其实儿女到后来慢慢会不尊重这个，不尊重他的父母亲。当父母亲不尊重他儿女的人格的时候，那无形中以后他的对待方式也是反过来，就会不尊重他的父母亲。到时候那个感叹、遗憾，好，就让我们很心酸，哎，让我们非常的很。伤心了哈，非常伤心，伤心。我觉得，你看我用心多少，我怎么样啊？那在这里我要稍微强调一下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代表 我要的我就要他，我可以，我要的我要他去做。好，这个不同的领域哈，己所不欲就是我的心里面的这个，我们在讲的是人格，我们讲的是志气。那有时候我们是父母亲是这样，我没有做到的，好，我要的可是我没有的，我要你去做，帮我成全我的梦。好，以前我没有机会学钢琴，我希望你去学钢琴，好，然后成全我的梦，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哲理啦，好，但它不是真理哈，不要反过来说，那这样的话我要的我也可以要，我让他去做，好，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么第二点呢是不居高临下来表态。神的创造是很有秩序的，长幼有序。我上次提到说，我知道中国的话对称呼啊，对这个就比较没有像我们啊在台湾的文化那么的注意。当然我们不是说只有表面上啊，就是我们会有敬老尊贤，我们的称呼啊，一个年轻辈的不会去叫老人家这个啊直呼名字啦，或者是总是会有一个辈分上的一个啊，这是一个表态啦啊，我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啊。那有时候我们的环境背景呢会让我们就会居高临下，一方面我们要尊重那个上面的，等于说我们也在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尊重他的长辈，他的父母亲啊。但是呢在上面的呢不居高临下来压制对方或来威吓对方，这个是彼此的啦，被尊重跟尊重对方是彼此的啊，不居高临下来表态。好像我如果位置比你高一点，我就可以讲话大声一点，我就可以命令的口吻啊。这个的话，即使是在跟儿女的关系，我认为还是不适当的，因为到后来，他们会还给我们了。我可以这样讲啊，但不代表没有秩序、没有权柄，有权柄的。好，第三个，我们要先理解，意思是说。不要情绪冲第一关马上反应，马上就按着我的冲动，不是这样。我们上次提到智慧的时候，你们是有情感的，你们在你的情感里面把它疏解好了，在情感里面梳理好了，然后情感叫疏解了哈，但是我们的这个理性啊，理解这个理性呢需要梳理一下，一个是疏解让它不会泛滥了，一下子就泛滥就爆出来了哈。那一方面呢，我们要梳理，要思考。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思考的部分是在做什么哈。这个要思考，所以要先理解，不要急，知道你到底要针对对方的什么问题。好，不要全部都放在一起，然后到时候呢，就变成一个网子把你网住了啊。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这里也弄不来，那里也弄不来。那么第三个呢，可以说哈，先理解的意思是说，就是像雅各讲的啦，你就要快快的听清楚了，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觉得这个三个点刚好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先理解再表态啊。然后呢，我们需要跟对方，当你跟对方有这种互动，你需要对他有教训也好，对他有责备也好，我们要有一个让对方对我们的信服度。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那一个以身作则的人？我不是说要做得很完美再就以身作则，而是我们在孩子的面前，在对方的面前，我们也是那一个知道说我也有像你这样的时候，而不是这样就不会居高临下了。当我们这样的时候，那么对方呢就会很放心说，哦，那我敢告诉你我的问题在哪里，好，我里面有什么软弱。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损人之气的四个点，所以呢，我用那个以弗所书以恩慈相待，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存在里面。基本上，那个怜悯的心是我们的基本的资源。然后，这个当中会做到一个彼此的饶恕。即使我们在管教孩子哈，我们很多地方需要儿女对我们的饶恕。那他怎么知道他要饶恕我们呢？我们需要让对方知道说，哦。我错了，好，我们做榜样了，好，那对方我们也需要饶恕对方，好，那么这些呢，在神在基督里都已经为我们做过了， 所以我们不能说哦做不到啊。那个星期天牧师的这个信息啊，你走在基督里面，走在圣灵的引导下面，我们自然就做得到。不是我先做得到才能来顺服神，我觉得那一点牧师讲得非常清楚哈，我们感谢神那天非常清楚。好，那么今天呢，我的重点是我们看重，我们之所以会去解决这个危机，之所以会去面对这个危机，不管是管教儿女或跟人的相处哈，基本上呢是在于我们看重，但是看重的时候里面要加一份尊重。其实这个也就是在解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不居高临下啦，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啦，要对对方多一点理解，这个都有关系。好，那我刚才提过，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其实是一种危机的处理。那么危机的话，我们都讲什么？有一个词叫做化危机为转机，把危机化解了。前一阵子发生一件事情，我很有兴趣哈。我不是跟你谈政治，我也不是跟你谈哪一国怎么样哈，就是那个普京说那边呢有一个很会打仗的立很多战功的那个兵团，它是一个属于承包性的一种兵团，不是国家治下体制下的兵团哈，他们立了很多功劳，可是呢却让我们吓了一跳，因为呢一个消息出来说哇好像在发生政变一样。就他有动作，他不但是没有向着敌人，反而走回到往自己的国家哈，往普京的这个他的那个这个方向呢来进行，然后也发生了一点点让我们觉得很危机性的事情哈，我就不讲这个细节了哈。但是我很兴趣的在哪里呢？我们发现呢，普京呢，他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面真的是化危机。是不是转机？我认为会是一个转机。只要你把危机化解，就有转机的机会。我可以这样讲，我说过，我不跟你讨论这个谁是谁非或怎么样，好。但是我认为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在那里呢，那个上面不管是谁的处理啊，基本上当然我们就看到一个普京他的处理，他的外面的讲话哈，等于化解了这个危机。所以当我们要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要化解。在我剩这里没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服侍。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第十四节，这里没有，请你们有圣经的打开一下啊，不然的话等一下你就用听的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十四节琳达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吗？麻烦你帮我念一下。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好的，在这一节哈，这一节就是一个很非常典型的我们化危机为转机的里面的很重要的内涵跟目标。一方面是过程，一方面是目标。很多人把它分开，好像我们要服侍一些人是不守规矩的，那我们就怎么样，就针对他不守规矩来责备他，来劝他。那有些人是灰心了，好，那我们就要勉励他。那有些人是软弱了，我们就把他扶起来哈。那我个人的经验，我认为当有一个危机出现的时候，这三个我们要服侍的这个三种情况都会有。所以我们要化解危机，比如说这个时候是孩子犯错了，就不是只有训他证明他错了，体罚不是体不定体罚了，处罚他的规范，他处罚他做错的地方，好，而是这个当中一定会牵扯到对方越矩破坏的规矩，或者是不合理的行为，不管是行为或怎么样， 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也需要同时兼顾到不要让对方灰心，觉得哎呀我罪不可赦，我不行了。很多孩子齁还没有长大就自我放弃了，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孩子这样子，我觉得心里面很痛啊，自我放弃。因为他的志气被冲击到个地步呢，他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不是说我们要让孩子有十足的自信，不可能。只要是一个人就不可能有十足的对自我的自信，那个反而是我们会抵触神的一个骄傲。但是我们神不要我们去损伤对方的一个活下去我可以更好的志气，这个是那句话的意思，不要惹他的气，不要损了他的志气。所以基本上呢，当我们在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候，这里面有需要被规劝的，有需要被勉励的，你还可以，你继续的努力，你可以再好，还要有我们出一臂之力扶持他的软弱。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会针对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谈论。好，那首先呢，今天我可能会讲不完哈，但是我今天呢我要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体会到我每一次我都用神的话或圣经的例子来跟大家解释这些课题了哈。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敢讲这些专题。因为呢，你要参考各方面的书，你要去研究各方面的专业的话，我没有这个资格。好，即使我有兴趣，即使我有涉猎一些，可是我也不认为那些是我们的就是好像奉为圭臬的这样的基本的，就是不变的。好，因为心理学也一直在变，人一直在发现嘛，他一直在发现，好，一直在改变，因着情况或者临床的实验。我们会有改变，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些各方面的科学都在改变。好，所以我们有新的，有旧的，有新的，但是真理不变。好，所以我是根据真理。那么今天我们用几个地方，神自己所做的就一定不会错，对不对？神自己所做的就一定是我们的真理的原则，我们只要按照他的原则，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好，那么第一个是发生在人类这个犯罪，起始的犯罪，人的罪的由来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夏娃就入了这个蛇的引诱诡计，试探，入了试探。当然它里面有一些意愿啊，因为它里面的意愿呢，我们知道这个试探本身如果不跟我们的意愿勾结的话，也还好，就不是危机了。可是呢，他就是看的时候眼目就喜悦了，不但眼目喜悦呢，有口水了，哎呀，看起来很好吃，所有的这个人的那个欲望哈，这个我肠的欲望啦，眼目的情欲就开始就有了一些作用。它本来是中性的，本来不是对跟错的，可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大的这个引诱是什么呢？你可以像神一样耶，可以像神一样。本来夏娃很安于他的现状，哎，我是神造的，我就按照神的话就不吃这个，然后吃很多这些其他的，我就享受我的现在，我很满足了。可是呢，只有一点点让他开始注意，诶，我在神之下，那我可以提高到跟神一样，就这样掉下去了。好，我不用重复，你们知道。好，那么这个危机呢出现的时候，他们掉下去了，真的就是一个危机。好，那为什么我们说那个是机会的问题呢？因为只要有神，我们就有转机。好，这个时候神怎么样来处理对于这亚当夏娃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悖逆的不听神的话让神很伤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首先就问亚当说，你在哪里？他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他知道，但是他要亚当知道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吗？他要他知道他的严重性。他的现象，亚当的现象是害怕、逃避、遮掩。到后来甚至对神顶撞，你造的那个女人，推责。这个是当我们看到对方需要被归欠的时候，或者说你看到他啊，有那个灰心的，有软弱，这个就是软弱啊，他就是没有办法敌过、胜过他的那个想跟神一样这个心意的时候，那么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从神看到他怎么处理，他首先要他知道你在哪里，不是神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要亚当知道你在哪里。啊，我们先把这几句话我们看过，我们再来体会到神讲这些话。他的动机也好，你听到神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会听到神的什么样的心意？好，我们要来讨论这一点啊。好，那第二个，他问的是该隐，该隐杀了他的弟弟，对不对？在还没有杀以前，神就已经在警告他。好，如果你做得好，就蒙悦纳了。所以你的重点在于你要做好，做不好的话你要小心，不要落入，这也是一种情欲的试探，对不对？好，他就落入什么？落入嫉妒啊，然后呢就有杀害啦，这个也是一样。好，不同背景，可是同样的人的心的问题。好，那耶和华神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责备的人、规劝的人，我们不要一下就要揭穿对方的问题，就好像说我就知道你是错的，你看你错在这里。好，当然我们心里有底，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但是揭发不是扭转危机的有利或好的一个方式。这里面也代表我们里面那个心，当我们要揭发对方的问题的时候，代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神的那一份心意。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你听到这些话，你会发现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好，好，那么第三句话是这个约拿，是不是第三句话？我们请到那啊。约拿他不想按照神的心意去跟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因为尼尼微城那个时候的权势呢，对以色列是绝对的一个威胁，等于说他们随时可以来换以色列。约拿不是没有这种见识，心里面他有对方是敌，不是我的友，我为什么要去服侍他们？而且他也知道神的心是连续的心，所以当他开始不想跟神，不想去复命的时候，他就逃，他就离开。但是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逃，我们不能离开，我们要去面对。等一下我们就会讲，等他做完了这件事情，这个约拿书只有四章，你们都很短，然后大家的这个故事，这个大鱼吞掉约拿，然后约拿在里面有一个非常美、非常怎么讲哈的一个祷告，好，对神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祷告。那他也知道神会救他，他出来了，然后他也知道他逃不掉了，就去复命了。结果呢，不是没有想到，是他想到的，尼尼微城的人真的悔改了。然后即使是他很介意的这个敌人尼尼微这个地方，他们是很残酷的哈，他们那个时候这个王国是很残酷的，他们的政权呢，他们的对人呢，对敌国是很残酷的。那个时候呢，神竟然按着神自己的本性饶恕了他们啊，他们悔改，那等于说神就再给他们时间，就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这个时候约拿气到的地步，求死，你让他们活就让我死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步，是一个情绪里面从那个 理性、冲向情绪。刚开始他逃开是因为理性，他知道说这个事情呢，他分析了一下还是不去做的好，所以呢他有他的一个自己的选择。神是容许我们有自己选择的哈，我们在对对方有规劝也好，有管教也好，我们要记得对方是有意志能力的，神从来不把我们的意志能力拿走，不剥夺我们的神形象里面的意志能力。所以他就气到一个地步呢，他说你让我死吧。我们都知道这是气话，对不对？很多时候呢，父母亲就会随口说，把你气他也气，那你去死吧。好，都是气话了哈。但是这个时候神要把他的那个情绪的部分把他呼唤回来，说用理性来想一想，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你这样发怒合理吗？所以他有一个想要冷却对方的这个情绪，他没有说哎呀你不能死啊，不要怕他去死，所以不是这样，神还是要管他，还是要教他。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有一个他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哪里？神在必是大池的旁边，新约第五章的地方，碰到很多生病的、血气枯干的、不能动的、眼盲的都有，什么都有。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一个所谓的迷信啊，就是如果水滴刚开始动，就是等有天使下来，谁第一个下去就会被医治。这个是异教的一个传说，一个迷信。结果当中有一个犹太人跑到那边去等着看能不能下去，耶稣就从那里走过，他就走向他，他就专门走向他，他没有全部医治所有的人，他走向他，因为他要换回这个人的信仰。他是犹太人，他跑去一个异教的这样的一个传说的一个池子啊，那里等被医治，而且等很久了，越等越自怜，越等越哀怨，到最后呢，耶稣问他说：你要好吗？你要好吗？你知道是谁才可以医治你吗？你知道生命的主宰是谁吗？他应该知道的啊。然后到最后，耶稣对彼得已经否认他三次，耶稣跟他们一起预备了早餐，跟他们一起吃饭，问彼得三次，彼得，约翰彼得，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啊，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再一次的要把彼得内心里面一开始对他的委身，对他的钟情，彼得竟然可以一下子就把他的渔具打网，那个打鱼的网啊，这些全部就丢掉，就跟着耶稣走，然后一路走，一路更表达出他的本来的那个个性，但是一路走也更表达他对主耶稣的一个忠诚。他对主的忠诚到个地步，他阻止耶稣不能去受死。在这里耶稣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这些都一方面有规劝的作用，把他们扭转，他们你做错了走错了，一方面有勉励的作用，有勉励的目的，二方面他不行的时候也有扶持他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在那里。这个是我们解决危机的时候，我们目标定准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目的做什么，不以自己为中心。因为我们刚才谈的不要怎么样，不要都是自，不是我为中心。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话？不是我，而是你知道吗？你这样下去你以后怎么办？你知道吗？ 你如果不回头的话，圣经说挽回他们，不回头的话前途可忧。我们一方面要规劝让他知道错在哪里，一方面我们要勉励，一方面我们要扶持。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在化解危机的这样的位置上面，我们说过世界上我们四周围家里面常常有危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跟神来学习，好，就是怎么样去化解危机，而不是让这个结越打越紧，让这个危机呢越陷越深。好，这是我们在谈的。那么这个当中就很重要，我们很看重才会去用心去责备，才会去规劝，才会去用心想要去数落一下对方。因为我们不看重，很冷漠，我们就不会去管了。我们也看到神在这里看到他很用心。那我们把后面的三个原则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你听到神的声音里面带着什么样的心意。好，最后有几个原则，一个是我们需要对对方个别的面对，好，个别的面对等于说针对他。那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对孩子方面的，我们就要去尊重他的尊严。刚才我讲过看重还要尊重，好，个别的面对包括针对他的问题，他问题在哪里？不是表层的问题，通常危机不是表层的，他里面下面我刚才提过，有他灰心的地方，有他失望的地方，有他做不到的软弱的地方，有他不守规矩，没有按照正确的去做的地方都有。那通常我们会从那个他不守规矩，或者他行为上来针对他，可是我们要知道再往深层一点，要知道对方的问题在哪里。约伯里面我提过一句话，一开始第一课我就提，不是以前，现在要智慧的时候我提到一句话，他就针对那个对方他的朋友，好朋友哈，用心良苦哈，那么远来呢，然后陪他很痛苦的陪他坐了七天，一开口的时候呢就好像机关枪拿起来一直往他扫啊。约伯说，你到底在责备什么？你是来安慰的，那你在责备什么？搞清楚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最后我们需要提供一个帮助的良方，如果指出对方的错误让对方认错了，如果只是化解了当时候的那个让你很为难的处境，比如说你在忙，刚好在跟人家讲一个电话，跟你的那个可能事业有关系，然后孩子吵起来了，然后你那个时候火就上来说，你看你吵到我，你看你干扰到我，所以你那时候可能要的就他们安静下来，你就会喊说不要吵啦。问题是这样并没有去伸出到他们里面的问题，然后之后还要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以后在这样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个是比较俱全的一个化解危机的一个方法哈。我还是回到刚才我的一点点的绪论，就是对于这次普京解决他的这个所谓的兵变，或者是有没有到政变，我不知道了啊，兵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就认为说，还是觉得说他们有这个这几个方面，我认为他们都有做到。好，那当然我们还在静观其变了。好，那我们就这个课程先到这里。